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我们今天一起研讨《大智度论》第十二卷，请翻开讲义312页，312页。我们这一卷继续来探讨布施波罗蜜。这个经文。就是《大品般若经》的经文，在之前11卷的讲义293页有出现过。我们这边因为下面有好几个地方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再重复引过来，我们复习一下。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大士、大菩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就是虽然谈布施波罗蜜，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只是布施没有跟般若的空智慧相应的话，那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所以即使谈布施，要称为布施波罗蜜的话，一定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但是我们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对般若又不能够执着，所以叫做不住法而住般若波罗蜜中，以无所舍法具足谈波罗蜜。无所舍法这个后面会讨论。具足布施波罗蜜，就是说布施波罗蜜怎么样才能够具足满，这等一下就接着会谈。再来，施者受者及财物不可得故，这就是所谓的三轮体空，或者是心里没有三种障碍，不会执着我在布施，不会分别接受布施的人，哪一个比较高贵，哪一个比较卑贱，哪一个对你比较亲或者是比较疏等等，或者财物贵重或者是比较低下，那能够这样三轮体空来布施。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经文里面，具足谈波罗蜜。这个主要就是探讨布施波罗蜜什么时候具足满的问题。所以谈波罗蜜满底下就分三个主题，第一个谈就是布施，第二个是波罗蜜，什么叫波罗蜜，第三个是什么时候布施波罗蜜才能够具足满，分这三个主要的项目。第一个主题，布施，在讲义312页，谈义如上说，布施的定义，包括财施、法施，这个之前已经提到过了。再来是波罗蜜，第三个布施波罗蜜满，在讲义315页，解释谈波罗蜜具足满。因何具足满，这个好几说。导师的笔记，我们看角注15，导师的笔记有列出 五说，但是在五说之后，在比较后面的地方又提到第六说、第七说。好，这个我们再慢慢看。好，回过来，布施或是包括财施、法施。财施之前说过要善的心所，不只是起这个善的心念，还要具体的表现在身口上面。那更进一步，除了是舍这个财物以外，还要舍悭贪。那法施也一样，不是说说法，就是法施，他要善心，无所求。对众生有利益，能够观机斗教，给予气理气机的法门，让众生得益，这才是清净的法布施。那什么是波罗蜜？波罗蜜大智论这里举了两个意思，一个是到彼岸，第二个是事成办。波罗蜜，这梵语是巴拉米达，巴拉这是彼岸，蜜 就是道，那就是到达彼岸，度不失和得到彼岸。那到彼岸相对的就是不到彼岸哦。好，外人问，那怎么样叫做不到彼岸？那回答，不到彼岸，一个是你还没渡河，当然没有办法到彼岸，但是呢已经在渡河了，但是没有到达终点，中途退缩，退堕，这个也名为不到彼岸。下面就举了例子，如舍利佛，舍利佛在声闻弟子里面是智慧第一啊，对不对？才智慧第一的。那他在六十劫之中曾经行菩萨道，想要度不失河，这时候有一个乞丐来跟他乞化和眼珠，舍利佛说，眼对你来讲你要用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要收取我的眼？如果你需要我其他的身啊，或者是身外之物的财物啊，那我可以给你。他说，我不需要你其他的东西，我只想要你的眼睛。如果你真实行布施的话，那希望你眼珠给我。那这时候舍利佛就花了一个眼球给他。本来故事就可以结束了，可是呢这个乞者得了眼以后，他还在舍利佛的面前当前还拿来鼻子闻一闻，怎么那么臭，啪就把他丢在地上。丢在地上不打紧，还用脚在踏，破口大骂，修行人眼睛怎么那么臭。你看这个对舍利佛来讲当然是非常刺激的一件事。舍利佛心里想，哎呀，你这个人如此鄙人等，难可度也，真的没法度。你如果说眼睛对你没有什么用，那你就不要强索，对不对？既然你拿到了，可是呢你要闻嫌臭啊，你带回家不要让我看到的话还好啊，对不对？你在我面前那嫌臭又丢着还脚踏，何必之甚。这个像这样的人啊，要度他也难，不如自调早脱生死。那舍利佛一想，于菩萨道退回向小圣，像这样叫做不到彼岸。若能直进不退，成办佛道，名到彼岸。所以这里到彼岸不是说只有到涅槃的彼岸，舍利佛当然他是有到涅槃的彼岸，对不对？但是呢这里讲的是大圣的佛道，没有到达大圣的佛道叫做不到彼岸。那这里附带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在成佛之道啦，还有大智度论、大毗婆萨论都有提到，声闻人他快的话，快速的话得到解脱三世总熟脱。我们在成佛之道提到总熟脱，第一生下种，再成熟，最后得解脱。但是呢最慢最慢的要六十劫，声闻人从发心啊最慢六十劫。那么这个六十劫的人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舍利佛。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舍利佛在声闻里面智慧第一啊，可是呢得到解脱的竟然是比较慢，为什么是反而花六十劫？那么如果是以菩萨来讲，菩萨来讲那三大阿僧祇劫那更长啊，是不是？那菩萨跟阿罗汉哪一个立根，哪一个比较立根？菩萨比较立根啊。那立根为什么反而花的时间长呢？这在大毗婆萨论卷101还有卷83都有解释到。主要是一个修行狭小道，一个修行广大道。修行狭小道就是说他只纯粹是为自己，那快的话总熟脱三世就可以得解脱。但是修学广大道的呢，像舍利佛这样，其实他之前曾经修过菩萨道，想要利益众生，所以在福德资粮啊广大道上面，即使是声闻人 他修的比较广，而最后他成为智慧第一，要转法轮啊，度化这刚强难挑的众生啊，他也比较有办法，是一个很好的法匠。所以舍利佛他修六十劫比较慢，其实他是修声闻的广大道。那有关这个问题，在大智论卷28，卷28，大智论25册266的西，266页的下来，也有提到一些。好，所以波罗蜜第一个解释就是到彼岸，特别是到达佛道的彼岸，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彼岸。第二个解释呢，是事成办，于事成办一名到彼岸。以印度一般的用法，只要事情成办也可以叫波罗蜜，比如说肚子吃饱了，那也叫波罗蜜，事情成办了。好，那谈到渡彼岸，那就有此岸、彼岸跟中流，这中间的河流，那这有几种不同的解说。第一说，千滩名此岸，就是我们还没渡彼岸，我们一般的凡夫还有千滩的烦恼。那渡到彼岸呢，就是成就佛道，佛道它受烦恼习气全部去除干净。那么这个中间的河，我们就要借着布施来渡到彼岸。好，第二说有无见名此岸。好，这个我们一般的凡夫呢，制作实有或者实无。那么能够破有无见的这样的智慧，名为彼岸。我们勤修布施，是名河中。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开始凡夫的布施当然会执着这个施的物所是实有的啦，我是实在的啦，或者受者 是有会有分别。但在勤修布施当中，怎么样观这施者空受者空，这个空是因缘法，不是说完全断灭的无。还有不执着这个施的物是实有，慢慢破这个有见无见的智慧，借着布施来破除种种的烦恼。我们上一次有提过嘛，破除这个无明啊、悭贪啊等等骄慢种种的烦恼。好，第三说三爱是此岸。三爱就是执着有施者受者，还有这个所施物，这个就是此岸。三种清净是彼岸。三种清净就是三轮体空，千滩等烦恼为中流，中间有烦恼。不过这个后面的解说也有几种不同的讲法，我们请看角注第六。在导师的大智论笔记提到两岸，就此岸彼岸，还有中流有四说。好，第一说从上到下，千滩布施到佛道。再来第二说有无见布施而破有无见。第三说是小乘的世间，就布施有三爱，然后再来贪爱的烦恼，然后到涅槃布施无三爱。但是中流有两种不同的讲法，一个是贪爱，那么以八正道为这个传法来度过；一个呢是有烦恼，借着六波罗蜜来分别对治前贪的烦恼啦、破戒的烦恼啦、嗔恚的烦恼、懈怠的烦恼、散乱的烦恼、愚痴的烦恼等等。好，我们看大智论的解说。布施有两种，一个是魔的布施，一个是佛的布施。如果是被烦恼贼所夺，忧恼 有部位，那就是魔的布施。这个是此案。如果清净的布施没有烦恼贼，没有部位，而到佛道，成就佛道，那就是佛的布施，名为到彼岸。这名为真正的波罗蜜。好，下面引了一部经，佛说毒蛇喻经。有人得罪鱼王，那王呢就叫他来守护一个小箱子。那这小箱子里面呢有四条毒蛇。王叫这个罪人每天养这个毒蛇看管他。这毒蛇小小的已经很可怕了，还叫他每天去养，还养得肥肥胖胖的，就派这个工作给他。这个一想，这四条毒蛇很可怕，难以接近，接近的害人，你要喂他这个要很小心了，一只要养都不容易了，何况有四只呢，对不对？结果他就弃舍这个小箱子就逃走了。国王发现了，就命令五人拔刀去追杀他。那追追不到，后来这五个人派另外一个人假装好心的口言附顺，信誉重伤。就另外这个人嘴巴跟这个罪人说一些附和的话表面顺从他的意思。可是呢其实心里面打着不好的主意想要伤害他。那就跟这个罪人讲，如果说你这养毒蛇有方法的话，你也不会感到很苦啊。问题是怎么样叫做养之以理，有方法，对不对？要不然你来养好了吧。其人觉知马上又逃跑到一个空的聚落。这时候有一个善人就跟他讲，你不要看这个空的聚落好像没有什么危险，这个聚落虽然空，但是晚上这些贼啊他们就会回来这边休息，所以你如果说还停在这边不走的话，那一定会被这个盗贼所杀害，你要赶快离开，不要住在这儿。所以这个罪人赶快又逃到一大河，河的对岸呢就是其他另外一个国家，就不同的国王了啦。那这对岸的国家呢非常安乐坦然清静，没有种种的患难。这时候要渡河当然是很危险了，但是呢如果不渡河那一定是死路一条啊。所以他就找了很多的草木绑在一起作为这个船筏。那作为船筏不是你坐上船这个船就自动开到对岸了，不是啊，还要自己呢用手脚来划竭力求渡，就是要精进。那一到彼岸安乐无患。好，那么上面有出现王啦或者小箱子啊种种啊，事实上它有一层深的含义。这个王呢就是魔王。这个罪人有人得罪于王那就像我们一般人其实都会有遇到死魔啊五阴魔啦烦恼魔啊等等，对不对？那这魔王会要我们的命。这个妾呢就是人身，这个小箱子就是人身，人的身体。那么里面养了四条毒蛇，这毒蛇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其实我们想要吃好的啦穿好的，其实都在养这四条毒蛇啦但是我们不知道危险。那另外还有五拔刀贼也就是五蕴。这五蕴五蕴生灭无常经常带给我们 爱别离啊，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那我们这样贪着啊，一个人口善心恶，这就是染着，就贪爱。有时候不知道危险，有时候即使警觉到危险，但是呢，还是想要去试看看啊。那觉得说，我养之以理，此亦无苦啊。但是真正这出了问题，被毒蛇咬了以后，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啊。空聚就是六根，六根。那这个贼呢，就是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眼对色，耳对声，种种。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啊，另外有一个人，他悲悯他，告诉他说：“这个你要好好注意啊，这个六根六尘啊，这个人就是善知识。大和哦，就是贪爱；法就是八正道，我们借着八正道来度彼岸啊。手足勤度就是精进。”此岸啊，这是世间啊，彼岸是涅槃。真能够渡到彼岸的，好，那就是落尽阿罗汉。好，这个地方是在讲声闻彼岸的涅槃。那么菩萨法、大乘法也是一样啊。如果布施有三种障碍，比如执着我在布施啊，执着受者啊，执着所布施的财，那么就堕入某的境界，为离众难。如果菩萨布施三种清净，没有这三种障碍，就可以到彼岸，为诸佛所赞叹，这就名为布施波罗蜜。以是故名为到彼岸。那这个六波罗蜜能够让人度过千贪等烦恼，染着大海，到彼岸。以是故名波罗蜜。好，那么刚刚有提到，渡到彼岸有漏尽阿罗汉嘛，对不对？阿罗汉也有渡到漏尽的彼岸，马上外人就抓到这一点，他们再继续问：阿罗汉跟辟支佛，他们有得到涅槃嘛？应该是也能够到彼岸啊。那么为什么不名为波罗蜜呢？好，论主回答：阿罗汉、辟支佛渡彼岸，跟佛渡的彼岸，名字同样是渡彼岸，但是呢，它的实质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以二圣法来说，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他们虽然能够渡到涅槃的彼岸呢，但是不能够行这个六波罗蜜啊。不能够成就佛的一切种子，所以不能够度布施波罗蜜的彼岸。所以者何？就二圣人不能以一切物、一切时、一切种来布施，即使能够布施也没有发大心，没有像佛菩萨那样的大心。那这些二圣的圣者，有时候是以无忌心来布施，有时候是有漏善心的布施。上次分组讨论的时候，很多人在问圣者为什么会起有漏善心啊？这里又出现了。或许有人解释说，出国、二国、三国，他因为还没漏尽嘛，所以他是有漏善心的布施。但是这里也很明确的哦，提到阿罗汉、辟支佛啊，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当然都是已经漏尽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可能会起有漏善心，因为他不一定念念都是观这个无常空无我跟空相相应，有时候起一般的善念而已，或无漏心来布施。那这些二圣人没有大悲心，不能为一切众生来布施，所以不名为波罗蜜。 啊，菩萨的布施，三世清净，为佛法，为一切众生啊，一切尽以布施。菩萨的布施，知道布施不生不灭，无漏无为，如涅槃相。啊，菩萨的布施，因为三轮体空嘛，他不会执着任何一个相，他是无相的布施啊。如涅槃相，即也是无相，也能够为一切众生来布施，这名为布施波罗蜜。在复次有人言，啊，一切物、一切种、内外物，啊，都拿来布施。也不求果报，不会特意去贪求有什么回报啊等等啊，有贪求啊什么果报。像这样的无所求的布施，名为布施波罗蜜。好，第三，不可尽故啊，就无尽，名为布施波罗蜜。那这个无尽有三说。第一个呢，我们的布施它配合实相的智慧，实相智慧不能限定说它有量有限，我们知道所布施的物毕竟空，如涅槃相，用这样的心来布施给众生，那这个施的果报不可尽，就名为布施波罗蜜。如五通仙人，有神有神通的仙人，他把这个好的宝物啊，藏在石室或者石壁当中，放在石壁当中，当然一般人要拿不太容易。他更进一步要保护这个宝物呢，磨金刚涂之，令不可破。金刚不容易破坏的。在磨金刚来保护他，菩萨的布施也是如此，以涅槃实相的智慧来涂抹这个布施，并不可尽。再来，菩萨他不是说只有布施少数人一个两个或者是几百个几千个而已，他是为一切众生来布施，而众生不可尽，所以布施也不可尽。在菩萨为佛法布施，而佛法无量无边，所以布施也是无量无边。那么由于二圣 的布施它有限有量，所以它虽然到彼岸，但是只是到这三圣所供的涅槃的彼岸，没有到佛不供的这无上菩提，所以不名为波罗蜜。好，以上我们解释了布施还有波罗蜜。那么怎么样叫做布施具足满？好，如先说菩萨能一切布施，用一切物来布施，不管是内财外财，外财就身外之物，内财就是身体的器官啊，骨髓啦等等，还有大小、多少、粗细、浊不浊，就自己非常舍不得的啦，等等，用不用，像这样子种种物，一切能舍，心无所习，而且呢，平等给一切众生，平等施很重要，平等的布施，他不会分别说。大人应该给，小人不给，出家人应该给，在家人不给，或者说只给人而不给禽兽。菩萨呢，他是对一切众生都平等的心来布施，而且布施不求回报，也能够得到布施的实相，也就知道他是毕竟空，这名为布施具足满。而且他布施的时候是一切时布施他不会说看时辰啊，早上布施晚上不布施无昼无夜，无冬无夏无极无衰不会挑说那个 良辰吉日啊才布施，它是一切时常常平等心布施，心无悔习啊，即使头眼脑髓种种布施而没有吝惜，这名为具足满。好，这是第一说。第二说，有人言菩萨从初发心，初发心他就是要上求佛道，那么乃至到菩提树下三十四心断解成道，这中间名为布施具足满。这样的说法，这岁鹫部他是提到三十四心断解成道啊，就八无间八解脱，这是属于见道的十六心啊。不过岁鹫部呢，他说见道是前十五心呐，第十六心啊，他是把它放在修道。不过有意说啊，有的认为这个前十六心通通属于见道，那么后面的十八心啊，这是修道没有问题啊，加起来有三十四心。那这样的说一切有部的讲法啊，所以导师笔记说这是小圣意，也就是说这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啊。好，第三说七住乃至十地。布施满，好，这里有七住菩萨，其实就是七地菩萨。在早先，七地七住这个用语，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啊。所以大圣有的地方谈七住菩萨，有的地方谈七地菩萨，有的地方谈七住地菩萨，其实是同样的。所以龙树菩萨不是大圣以外。还有中论以外有一部很重要的论叫做十住毗婆沙论吗，对不对啊？其实他在解释华严十地经了。那为什么叫十住毗婆沙论而不叫十地毗婆沙论呢啊？因为当时的住跟地没有严格的区分啊。那么会谈到七地或者十地，这当然是菩萨的十地，所以这第三说这是大圣的讲法。好，这是得十相的智慧，庄严佛土教化众生，就是说菩萨得无生法忍。接着主要的功用呢，就是严土熟生，庄严佛土教化众生，他能够分身无数，供养诸佛。好，七住菩萨得一切诸法实相智慧啊，他得无生法忍。这个时候，庄严佛土教化众生，供养诸佛，得大神通，能分一身啊，成为无数的身。那每一个身都能够降七宝，花香翻盖啊，化作大灯如须弥山，来供养十方佛还有菩萨僧。而且呢，用妙音来赞颂佛的功德，而且身很虔敬的礼拜供养，恭敬送往迎来。好，这是七地菩萨乃至十地菩萨。那上面这个地方比较着重在供养十方诸佛还有菩萨，就庄严佛土这方面。那下面呢，这个地方复次比较着重在分身无数遍入五道啊，五道就是三恶道还有人天，用布施引导啊，令他们入无上菩提啊，就比较着重在下化众生。好，下面我们注意哦，每一个地方啊，他化度不同的众生，但是他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他们发无上菩提心。好，复次，菩萨于一切十方无量恶鬼国中，这是化度恶鬼道的众生。 降下种种的饮食衣被，让它充满，让他们得到满足以后，用善巧方便让他们发无上菩提心，让恶鬼道众生也能够发心。再来畜生道，令其至善无相害意。畜生道有时候弱肉强食嘛，对不对？彼此会有杀害，让畜生道免除种种的部位，随其所需，各自让它充足，满足以后也让他们发无上菩提心。好，再来化度地狱道的众生，于地狱无量苦当中，菩萨他有大神通啊，能够让这个地狱火灭，那个热汤呢能够暂时让它冷，那么暂时免除这个地狱众生的苦，让他的罪能够消灭，而心里产生这种善念，除己即可，让他们罪能够消除而生天上人中，以此因缘让他们发无上菩提心。好，以上是三恶道。好，接着是化度人道，十方人贫穷的就给他财物，那有的富贵的话，你给他一般的东西他不一定很欢喜，要给他特殊的衣味衣色令其欢喜。先以一锅牵，后令入佛道，再令他发无上菩提心。好，下面是提到天道的众生，但是我们注意天道这里只有举到欲界天跟色界天，没有提到无色界天。我们在十一卷有提到布施的体性的时候的诸门分别，布施只到色界而已。好，欲天令其除却天上欲乐，就是有的欲界天呢，他会贪着天上的欲乐，菩萨施给他，让他舍去这些无欲的乐，而给他妙宝法乐，让他产生法喜，用这因缘让他们发无上菩提心。再来色界天，色界天他不会执着无欲乐，但是呢他们会乐着禅定乐，那菩萨呢以菩萨禅法，菩萨禅法事实上已经带着空性的智慧了，还有大悲心，即使说你要享受禅定乐，但是不要只考虑到自己，也要以悲心来教导其他众生修学得禅定，像这样子启发他能够引发大悲心，而且不要执着这个禅定乐，来化度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像这样子从七地八地九地十地种种，这名为布施波罗蜜具足满。好，第四说就是有二种身，从二种身来谈布施具足满。一个呢是结业生身，第二个是法身，或者称为法性生身。什么叫结业生身呢？并不是说毕业啊结业啊，这个不是哦。这结就是烦恼，我们心有千千结，结就是烦恼。那我们有过业苦嘛，对不对？有烦恼有业，没有断尽这萨迦耶见，又执着，就会感得一个苦报身。所以结业生身，它其实是烦恼跟业而感得的这个生死肉身，这个叫做结业生身。那法身或者法性生身就不一样，是得到无生法的菩萨，这些萨迦耶见啊烦恼全部断除了，他不会再感得这个生死肉身，但是由于他有悲愿， 用这个习气来感得法性生生。所以如果依据大乘的说法，当菩萨得到无生法忍之后，般若经跟大乘是讲七地菩萨，华严经有讲八地。那么当他得无生法忍之后，最后一生肉身尽以后，之后呢都是以化身自由自在的化身来继续沿途收生。好，那么布施波罗蜜满，这里就提到一个是结业生生的布施，一个是法性生生的布施。好，底下分别来解说这两种身的布施波罗蜜满。首先解释结业生生的布施波罗蜜满，答曰：未得法身，还没得到法身，因为烦恼还没有完全断尽，因为烦恼还没有断尽，所以他会感得这个生死肉身。那么这样的菩萨，他还是结业生生的菩萨，能够以一切宝物头啊、眼睛啊、脑髓啦、其他的内外所有都拿来布施，心也不退转。好，下面举了好多个故事有第一个，须提那太子用他的两个孩子来布施给婆罗门，那么又把他的妻子布施给化婆罗门他心也不退转。不过这个古代啦，古代他把自己的妻儿当成是自己财产，现在来看好像需要斟酌。不过在后来的大乘的论点里面有提到，就是如果说真的要布施的话，征求他同意。不要说就把你布施出去。不过这个经底下这引注脚里面的略度及经啊种种，这些其实妻儿算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了。好，再来，又如萨婆达王这就是一切师，他被敌国所灭他身就隐藏到这个森林里面去。那有一个远地的婆罗门来跟他乞讨，那他自己国破家亡而且躲到山里面去，也没有什么东西布施给他，就他一念悲心这个婆罗门从那么老远来一无所得，所以他想没有什么东西给他，他剩下只有这个自己还有所利用价值那就老实跟他讲，我是萨婆达王啊，敌国的王，他找了很多人要我的命要我的头，求我慎重。那这个时候他就自己就献给这个婆罗门去送给敌国的国王的财物。好，再来第三个例子是月光太子出行游观，这时候途中遇到一个就长一个癞疮或者是麻风的病人，看到他以后腰车这个腰车不是说这个病人跟太子要车，不是他不是要他的车，他是拦阻等于是半途拦截他的车，他主要是要求这太子为他治病不是要他的车，要他的车他顶多只是不用走路不用那么辛苦而已，但是他的病还是很难过了这个腰有那个拦阻截疾的意思，就说 是得到疮赖的病人、哦、看到这个太子有把这太子的车拦阻下来、啊、跟太子说我身重病、啊、我非常苦恼，那我那么苦恼，可是太子你却这样子嬉戏游玩啊，你这自己欢乐而已，你忍心看我这么痛苦吗？啊，希望你发慈悲心啊，能够医治我，愿见就了啊。这个见的意思啊，比如说请见谅或者愿见就了，这个见其实就是回过来了，希望你能够救治我，请见谅啊，即请你原谅我啊，这个中文的用法是这样。那太子听了以后就问其他的医师啊，医师告诉他诶，那怎么救他，医师就说啊，需要一个人啊，从生下来到长大都没有嗔恨心的人，那么需要这一位没有嗔恨心的人的血啊，让他喝啊，需要这个没有嗔恨心的人啊，破他的骨髓来涂抹啊他的身，这样他才能够痊愈。那月光太子他心里想，哇，那都没有嗔恨心的人，这哪里找啊？啊，那即使有，那每个人都是贪生怕死啊，哦，每个人爱惜自己的寿命啊，即使有找到没有嗔恨心的人，那谁愿意把他的骨髓给别人呢？哦，想一想，那除了自己以外，没有其他人，所以呢，他就叫这个旃陀罗，哦，旃陀罗有的是从事屠宰业的人呢，啊，他从事这一类行业的人，那身份种姓不会太高，那么就找他们呢来除自己的身肉，破骨出髓啊，用这个髓来涂这个病人的身啊，啊，抽那个血啊给病人喝啊，哦，像这样种种啊，自身还有妻儿子等等，不施而没有吝惜，如弃草木。他观所不施的物啊，知道这些都是因缘而有。如果要推求他的实在性，世上都无所得啊，一切空不可得，一切清净如涅槃相。那么像这样子，都还是结业生身哦，啊，一直做到得无生法忍之前，啊，这个都是结业生身，行布施波罗蜜。得法性生身的话，它可以神通变化，哦，或许比较简单，对不对？但是他还是生死肉身的时候，你看，打针已经有的很痛了，啊，何况是那割一刀啊，哦，破骨出髓啊，当然是不容易。好，那以上是谈这个结业生身啊，就是烦恼跟业感得的生死肉身。接着谈法身的菩萨，什么是法身菩萨？行布施波罗蜜满。法身的菩萨变化六道，有的谈五道，有的谈六道，来度化众生。菩萨幕后肉身，他是有父母生身嘛，对不对？那么当他体证到无生法忍之后，舍肉身，哦，这个已经是他最后身的了，最后的生死肉身。那在下一生呢，他就能够感得法性生身，自由自在化生了。于十方六道当中，他能够自由神通的变化，该以什么身度什么众生，他就可以自由神通变化。以种种的珍宝、衣服、饮食来布施给一切众生。又用头目脑髓的种种另外所有物来布施。 好，以下举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六牙白象的故事。那这六牙白象呢，其实是释迦菩萨，这是释迦菩萨的前生。那么有打猎的人，他等待恰当的时机，因为你要猎捕这个象不是那么简单啊，对不对？他有时候像成群啊，一整个冲过来，猎人也没命啊，所以猎人要打这个白象，白象很有价值啊，那个牙一般两根很有价值，它有六根啊，它更值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猎人呢，他一直要找适当的时机啊，那么就放这个毒箭射中他。那因为他是象王啊，所以其他的象呢就很快要来踏死这个猎人啊。那白象啊，这个六耳白象呢，反而用这个身体来保护这个猎人啊，敏之如子啊，就像疼爱自己小孩一样。这个不容易啊，对不对？那猎人要害他，他反而还保护这个猎人啊。那么就告诫这群象把它裁剪，让他们离开啊，不要去危害这个猎人。那六耳白象就问这个猎人，你为什么要射杀我？他说我要你的牙啊。他说你要有我的牙，那好，我就给你啊。这时候他以六牙啊，这个牙要拔起来当然没那么简单了啊，所以呢他就去撞这个石头，好，把它放到这个石头孔里面，啊，血肉俱出，啊，那牙掉下来以后，他就用鼻子举起这个牙来给猎人，啊，虽然说这是象的身，但是他用心啊良苦。那大智的解说啊，不要小看这个象啊，这个象呢，并不是一般的畜生。这个象其实是法身的菩萨啊，那会有这样的行为，那是菩萨的布施啊，一般的阿罗汉那不会发这样的心啊。好，这是有关于六耳白象。好，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鸟，还有大象，还有猕猴。好，某个时候在南幽底。人他不知道礼敬，那么也比较奇术有德的人用言语来教化呢，但是好像这个人心已经很没落了，不容易度化。这时候菩萨呢善巧方便来变化他的身，做一只鸟。那么这只鸟有两位亲友，一个是大象，另外是一只猕猴，共同在树下住。那么他们就互相来问啊，那我们这里面谁最年长？那么大象就说，我很早很早以前看到这个树呢在它的腹部以下，那么现在长了这么大。像这样来推论的话，那象应该是最年长。那猕猴就说，我以前蹲在地上手去抓这个树的头，那时候还更低啊，更低，你这个象比较高嘛，对不对？到你的肚子了，所以它树长到低的时候我就摸它了，所以我比较年长啊。那鸟就说，这个会有这棵树呢，其实这要感谢我啊，我这吃了这个树的果子啊，那我这就排便啊，籽这个籽呢，这树的种子啊，随着这个鸟粪而出，这个树才能够生长啊。所以像这样来说，这个树是我排便，那它才慢慢长出来了，我应该是最大啊。所以鸟就说， 先生宿舅，那应该他是长者。这时候大家就非常恭敬这个长者，所以大象是最年轻嘛，他就背着这个猕猴，那鸟是最年长啊，他又跨在这个猴上面，周游而行。一切禽兽看了以后，非常稀有啊。那为什么这样？他说，因为鸟比较年长啊，所以他坐在最上面啊。禽兽，其他的禽兽呢，都能够受感化啊。那禽兽都能够行礼敬了啊，彼此之间行礼敬，禽兽之间也不会去特别侵害那个民田，也不会随便害人命啊。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哈，这些禽兽呢不再侵扰民田，不再害人。那猎者入到这森林，看到这个景象，行为礼敬啊，能够感化万物，大家都修善。猎者也感动了，回来告诉国人，大家都很高兴，说这个天下太平，鸟兽而人。那鸟兽都这样的啊，那么人也应该要行礼敬啊。自古到今啊，化流万事啊，那么这些就是法身菩萨。不过话说回来，还好鸟是比较年长啊。如果鸟是比较年轻的话，猴子骑在它上面，大象骑在猴子上面，那不就麻烦了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